上天之子啊，多么尊贵的位置，可是这个恶龙竟然把他自己放在前面，先真龙后天子，很可恶。我们以至于我们后来就变成龙的传人，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。这个龙，我前年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，在洛杉矶有回归庆典，中国在那舞龙啊，我旁边坐一个美国人就大惑不解，说这么一个凶恶的东西，你们怎么这么崇拜他呢？他那个牙呲着，他的眼睛凸出来了，他喷的火，他那个爪子特别可怕，那个爪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恶龙这么亵渎，这么作弄中国人，中国人反而歌颂他呢？而且非常奇妙，非常的可怕的什么？谁要骂这个龙，谁就没有好结果。我们和商五个作者啊，和商是批判龙，批判的很厉害的，批判龙，骂龙，第一集就是骂龙，说的是个恶龙。结果和商的五个作者都没有好结果。前年的大陆河南家庭教会的一位弟兄写了一封信，让我转给苏小康，苏小康是和商的主要撰稿人，写给他，那里边就写着说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你们得罪了龙都不会有好结果，除非像远志明这样投靠了耶稣。因为苏小康那个时候，你知道苏小康几年前出了一个大车祸，他们全家去水牛城大瀑布，回来的路上车翻了，他昏迷了三天才清醒过来，他太太昏迷了一个多月才清醒过来，到现在的太太半身不遂，已经四年了。另外的几个作者都很苦，苦得一塌糊涂，我都不在这细述了，就是因为我信了耶稣，哎，我得救了。当然还有另一个作者，他前年也信了耶稣，他也得救了。另外三个没有信的，包括苏小康，还在痛苦之中。我这次拍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去采访了苏小康，苏小康就讲，他说出车祸以后，他三天以后清醒过来，他的太太还在昏迷之中。那个时候他突然有一个念头，他说这是不是冲撞了龙了？因为他们去的是大瀑布，他们坐船，你们有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的知道，他坐船下去，在船上跑到那个漩涡那的时候，他突然有一个，当时有一个念头，他说这么深的一个潭，这潭底下是不是有龙啊？而且这条龙是不是就是东方来的龙啊？他说傅立，他太太叫傅立，他说傅立正好是属龙的，他说来到这儿是不是冲撞了他呀？他说我这和商里边还骂龙呢，然后回来的路上就出了车祸了。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事情。河南家庭教会的那位弟兄在信里边也谈到说，大陆有一位作家，他写了一本专门批判龙的书，当他这本书出版的当天，他要签字售书那一天，他太太在家去世了，他太太死了。结果这个弟兄就讲，就说苏小康，你必须信耶稣，你没有出路。他说我建议你做以下一个祷告，他就一个祷告词给他写好了。苏小康告诉我说，他非常认真的按照这个祷告词，当天晚上就跪着祷告。龙是什么？龙是一个属灵的存在，他就是一个邪恶的势力象征。中国你注意看，长城、黄河，我们在和当年和商呢有三个符号，三个象征来批判中国文化啊，一个就是龙，一个是长城，一个是黄河。黄河就是暴虐的一条河，长城我们老歌颂它，伟大的长城，实际上长城表明了中国的懦弱和不出击，自我关闭，自我保守。后来我发现了这三样东西很像，对不对？从飞机上往下看，那个龙，那个黄河就像一条龙，闪闪发光。长城蜿蜒着，是在山上爬的一条龙，黄河是在地上爬的一条龙，它们的根都是天上一条龙。所以这次拍电影的时候，我们就用特技处理，把这三样东西给它叠在一起，很像，严丝合缝。哦，这个龙统治了中国两千五百年。我们可以讲啊，这两千五百年我们中国历经患难， 你看历史就看得很清楚啊，看历史看得很清楚。春秋战国打了500多年，打出一个秦始皇，秦始皇很快就过去了，就是汉朝。汉朝完了之后，就魏晋南北朝又打了300多年，打了300多年，这才慢慢的经过隋朝又到唐朝。唐朝过去之后，马上又打了300多年，然后他出现那个什么朝，元朝。是宋，其实那个时候还没统一，宋是人光给人家进贡的，啊，光给人家北方匈奴进贡的，哎，元朝统一是统一到外国人那儿去了，外族，但现在都变成中国人了，啊，然后明朝朱元璋统一了之后，那个夺回江山了之后，更坏，所以你看中国历史，我查了查，后2500年。这2500年中有1500年是处于战乱分裂，有1000年是大一统，这1000年的大一统中又有一半的时间是什么宦官作孽，什么外戚，什么党锢之争，割据，什么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就这些东西也是不得安宁。老百姓真正得安宁的日子只有文景之治、光武中兴、贞观之治、开元之治啊，康乾之治，这么几个时代，这几个时代加起来400-500年，好日子。我们现在中国大陆跟台湾呢，我们现在都是最好的日子。每个朝代的第一代都不太好，我说的是统一的朝代啊，就是这2500年中这1000年统一的时间里边，每一个朝代一开始的第一代呢，那个开国皇帝啊，都要把他的同甘共苦的战友都给清除掉。都一样，连毛泽东都一样的，清除掉啊。然后第二代、第三代才好。你看台湾，第二代是蒋经国吧，第三代是李登辉。中国大陆呢，第二代是邓小平，第三代是江泽民，这都是最好的时候。但是中国历史你看一看，没有一个例外，从第四代开始腐败堕落，天下大乱。你看这个谁，台湾现在李登辉已经走下坡路了，江泽民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建国50周年的时候，你看他们每个人都没有神气脸上。我当时没有看啊，我后来到费城去，晚上讲完道出来吃夜宵，我看他餐馆在放那个录像，我当时没看，我看不对劲儿啊，这个天安门城楼上这几个领导人每一个都好像刚从病房里出来的。过了一会儿再看呢，又好像不像从病房里出来的，好像是刚刚吵完架来的，每个人都这个绷着个脸绷着，没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那股神气没有了，也没有15年前邓小平站在胡耀邦、赵子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股神气也没有了。知道如果中国不改变，第四代一定会败坏下去，现在那个征兆已经出现了，人心已经乱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赶上最好的时候，很多大陆的朋友讲说现在好啊，你们不要再说中国了，中国现在多好啊，要腾飞了，东方的巨龙要飞起来了。但是天下依然无道，人心依然不敬畏上帝，没有信仰。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乱的时候都是乱在人心上，人心一乱，天下大乱。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要居安思危啊，要读史使人明智，所以你要研究历史啊，你会很清醒，头脑很清醒，不会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。我们中国人什么人都有，要什么人有什么人，要智慧有智慧，要道德有道德，就是缺一样，就是没上帝，就是没有一个上帝。所以说中国的学者李泽厚前些日子跟他在一起讨论，他说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，就是人跟人的世界，说的是人爱人，实际上是人坑人啊，人斗人啊，你死我活，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，以这个成败论英雄，没有永恒正义。但是西方呢，除了人跟人的世界啊，他讲的西方就是基督教国家啊，还有一个人跟神的世界，还有个立体的世界， 中国人就是人盯着人呐，你挡我的道了，我挡你的道了，就这样杀来杀去，他没有一个人抬头望天的。西方有个人跟神的世界，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都要认罪，包括总统克林顿他要认罪。哦，这个就不一样，多了这么一个世界。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啊，还没有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个人跟神的世界。所以说中国人还是平面人，不是立体人。我就讲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都是立体人，我们头上有一位天父，所以说我们呢可以跟天父合一，我们可以从属天的属灵的高度来看世上的事情，那看得清，因为我们是立体的。那个平面人就跟蚂蚁一样，他蚂蚁在地上爬，你在上面看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，你吹一口气把他吹到一边去，他以为发生神机了。他是平面人。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真的是这样，我发现包括我们这些啊，我们这些追求民主的人，有时候那些争争吵吵的事情，我都发现他们都很狭窄，都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，因为他都是平面人，就是平面，两维空间，不是三维空间。我们中国如果不敬拜上帝，不抬头仰望蓝天，我们中国还会有灾难。所以我经常祷告的时候跟上帝，我说上帝，早一点开中国人的眼，使我们中国人呢不要再迷失在人跟人的这种关系中。按照人的本性来讲，人是不能没有神的，没有神人是活不下去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中国人就在人中来找神，来创造神，对不对？皇帝就成了上帝。哈佛大学的那个汉学家费正清他就讲，他说我们西方人有上帝，中国人没有上帝，他们只有皇帝。说他们的上帝就坐在京城皇宫的那个宝座上，他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宝座上的不是上帝，而是跟人跟任何人一样有罪有限的一个凡人。当我们把一个有罪的有限的凡人当成一个上帝来敬拜来惧怕的时候，整个民族就遭殃了。你看这2500年中国人民都很勤劳很朴实很勇敢很忍耐，对不对？真正到祸的全是那些当官的，全是上面。远的不说，你就说这五六十年吧，中国大陆这么多运动，这么多的斗争啊，这么多翻来覆去，今天好人变坏人，明天坏人变好人了，谁搞的？没有老百姓搞的，全是上边的路，这我们大陆叫路线斗争，第一次路线斗争，第二次路线斗争，第三次路线斗争，到现在不知道是多少次路线斗争，第10次了差不多。毛泽东整刘少奇啊，林彪整毛泽东啊，然后邓小平整什么胡耀邦赵子阳，然后就这样，他们争权夺势的时候结果让老百姓遭殃。你看这2500年都是这样，我发现这就是恶龙的起作用，因为就是那个真龙天子，人人都想当真龙天子，一统天下，一霸中原，不分好坏，什么正义没有。孟子说春秋无义战，就春秋打了500多年没有一场战争是可以说是正义的，为什么？全是为了称王称霸。不仅如此，称王称霸连孟子自己都不行。孟子跟那个齐宣王说嘛，说大王啊，你要想称霸天下靠你的武力是不行的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你要实行仁政，哎，你一实行仁政，周围的各国的人都听说你宣王特别仁慈，做官的想到你这儿来做官，做生意的想到你这儿来做生意，种田的想到你这里种田，你不用打仗你就成了天下之霸主了。他绕了一圈还是要称霸。所以说自古这2500年呢，仁政仁义道德，孔子孟子都被这个当权者所利用，作为称霸称王一霸天下的工具。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值钱的，一点钱都不值。我们当年打越南，哦，我当时我还当兵的，就为了教训一下越南，死了多少人呢？每个人死了之后就给几百块钱的抚恤金就完了。结果这边尸骨未寒，中越又恢复友好关系了。那些年轻人都死了，都是独生子啊， 打台湾，说不定哪天就打了，然后就死吧，死吧。李登辉也说了，李登辉也放话了，说你要打我们，上海、广州、香港也没好处，我们的导弹够不着北京，能够到上海，能够到香港，说打吧。为了一霸天下，为了一统江山，而不顾人民的生命鲜血。我就想，哎呀，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？按照上帝的爱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，对不对？别的都是次要的。如果我爱你，我就希望你过得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，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没有神的爱，啊，还是活在这样你死我活的啊，这样一个心态，我们中国将来有大灾难，一定有大灾难啊。所以我经常祷告，我为江泽民祷告，我就经常提着他们的名祷告，为江泽民祷告，我希望他们的心能够软化下来。据说江泽民呢，他的妈妈是个基督徒，据说他也是在上海的中学，基督教中学念书。这个为他祷告，使他们的心能够软下来，啊，不要做刚硬的事情，要有仁慈之心，哪怕自己下台，孙中山就好。我明天会讲到孙中山，孙中山这个人真是一个好基督徒，有高风亮节。当年他当了总统之后，袁世凯要当，他就让给袁世凯，为什么？如果他不让的话，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死掉，因为袁世凯大军压境。但是当后来袁世凯要复辟帝制的时候，孙中山又挺身而出北伐，真是高风亮节。因为他是个基督徒，他自己说的，我要以耶稣之心为心，我要以上帝之道入政治之道。没有人，现在唯一一个在海峡两岸都高高树立的就是他，对不对？两岸不管怎么打怎么骂，就这个孙中山不倒。为什么？上帝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是超越狭隘的这个阶级斗争、狭隘的仇恨的，他是爱。所以中国人一天不醒悟，特别是那些领导人，中国人就一天没有出路，我们还会陷入苦难血泊之中。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，我们一起为中国祷告。我想大家，我们都起立好不好？我们都起立，一起为中国祷告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血管里流的都是那块土地上神州大地养育我们的血。我们信了主，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文明、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，我们在这里领受了神的爱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有我们的12亿同胞，他们还不认识上帝，不认识他的爱，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观念还在狭隘的、仇恨的、民族主义的、你死我活的这里面。今天我们要以神的爱、以神的慈悲为他们向我们的神祈祷。哦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今天我们这一群中国人站立在你面前，我们向你祈求，求你用你的大能、用你的大爱临到中国、临到神州。因为这土地，这块叫做神州的土地就是你的土地，这人民也是你的后裔。你从一本造出万族来，父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无能为力，我们当我们流落异乡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向你求告，因为你是那位至高掌王权的神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坐着为王；当天下变革的时候，君王的水也不过是龙沟里的水，君王的心也不过是你龙沟里的水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众人向你祈求，我们求你 你的灵降临在中国，特别是降临在领导人的心里。我们为江泽民、为朱镕基他们祷告，真的是求你软化他们的心，使他们能够认罪悔改，使他们领会到你的爱。我们也为大陆我们的12亿同胞祷告，让他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，他们的饥渴能得到饱足，他们的灵魂像沙漠一样在等待着你的甘泉。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我们的在大陆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是你荒漠中的甘泉，是你荆棘中的百合花，是你在火中抽出来的柴，保守他们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现在哪怕在山路上，在茅屋里，哪怕在牢房里，你都与他们同在，你用他们成为你明亮的灯塔。啊，父啊，我们知道你是不可战胜的，我们只是求你用你的慈悲的心肠，不要让中国人遭受更大的苦难。我们只有仰望你，我们也知道你一定会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